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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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好，我们这次因为我们大概以后会用一季一季的课啦齁。那这次就是我们这一季的课。那这一季的课我们就选那个大宝基金大圣师法会。啊，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单独的经，就是大圣师法经齁。我们特别挑这一部经来作为这一季的这个我们要讲的课齁的内容。那首先谈一下为什么要谈这部经呢？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我看到我认为啦有些法必须要不断的反复熏习。那这个熏习啊，我常讲说这个我们现在在很多的学习当中啊，最常出现的就是我们听闻佛法久了以后啊，还是这个方法跟实际修行啊，有点越来越脱节。好，我们经常拜佛拜菩萨，那我们也说我们是菩萨道大圣啊，佛子，但问题啊，你怎么去形成这个？你如何形成一个菩萨？你如何实践这个菩萨法？那这个，因为刚好我们前一阵子也有传《瑜伽菩萨戒》，那也谈了《瑜伽菩萨戒》的一些大方向。那戒法是之前你早就提了啊。那这次也利用这个机会也谈了一切菩萨戒的一个三句境界的精神啊。我想就借这个机会再提醒。那正如刚才我们所说的，在整个学大圣法当中啊，我们太容易把佛法的观念啊，抽离你自己本身身上。我常讲说菩萨在哪里啊，当然菩萨我们现在菩萨大概就是雕像了啊，菩萨就雕像啊，所以我们就一直去拜雕像。那这个拜雕像当然有意义啊，我自己也都在拜嘛，是不是？我天天拜地藏菩萨像，那拜这个像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好，当然他有这种以这个圣者为我们的学习的目标啊。但我们现在当然在经典里面有谈到说拜菩萨礼地藏行礼地藏像有很多的功德，这个我就不否定了，因为我自己都在做。但如果我们把整个佛法只是限定在这个形式上的话，那这个修行的意义啊，就慢慢它真正的意义慢慢萎缩掉了。我常在想说，其实我们自己身上有一个叫做菩萨的圣胎，菩萨不一定要菩萨果上菩萨，当然它可以显现很多的庄严相啊。但这样的菩萨不是一下子咚从凡夫就一跳就变成菩萨，它是慢慢修的，而这个修的情况是从他自己认知听闻法的时候，这个菩萨是无形的。这个菩萨法是无形的， 其实你也可以是菩萨，你也可以马上是凡夫。当你的心以菩萨法相应的时候，这个菩萨的圣胎得到养分了。那你起个烦恼，你可以马上就变成凡夫。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就是说其实你也没有定心，你没有定心，因为你的身心还在众多烦恼杂染当中。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只记得就是整个往外去学习菩萨，却不知道说用佛经典所说的菩萨法去灌溉你这个菩萨圣胎。好啊，包括我们讲的戒法，好，我们不是研究戒法，我们是行持菩萨戒，我们是行持菩萨戒。那因为你唯有行持菩萨戒，你这个菩萨的形象从无形当中，因为你的身心无常，你可以这个起心造业，可以是凡夫六道轮回。但你当很具体的以菩萨为所依的时候，这个菩萨行就开始在你身上开始得到滋润了。我现在其实讲的这些话的用意就是说，你必须真的有心去灌溉你那个内在的菩萨圣胎啊。你必须要真的是有心有意的去做。好，那因为这里面有什么大的意义？其实它隐藏有很大的意义。这个意义在哪里啊？我们可能当我们我常讲课讲说，如果我只是照顾好我自己，那我以照顾好我自己要面对烦恼的冲击啊，这个力量其实不大。但如果我一开始是以照顾别人为出发心，我的量大，我的心量大，善法力大，所以我被烦恼所克服的什么比较不容易被烦恼所克服。好，你想一个路人，他如果想一个跟你没关系的，你充其量想着就是说我不要去造业伤人，但我没有积极的怎么样积极的想要利益他，所以来自对方我如果来自对方的一些种种的劲啊，我们大概就是站在就是说我只要你不要伤害我，我也不伤害你，所以我们的标准大概就定个60分而已。但你如果一开始发心是怎么样，是我要利益他，我若以利益他的时候，就算他跟我无关系，我要利益他。好，像我刚才要讲的就是如果纯粹只是我不伤害人，我这个保持自己的清净就好了。那对方啊如果对我不利啊，我能忍受到什么程度？因为我的标准是以我不伤害你，你不伤害我，那下一步就是你伤害我，我可能就不容易忍受了。但我的标准是定在什么？我要利益你。那我利益你就是你就算伤你是我所爱，或是乃是就像四无量心啊，四无量心的悲心如果放大的时候，他有什么能力？也能对自己所爱的人赋予慈悲，对无关系的人赋予慈悲，乃是对什么有冤仇的也赋予慈悲，是不是？也就是说在面对烦恼的时候，他的量大过那个只顾自己的，是不是？我们现在标准只定在说你不要伤害我，不要伤害你，但如果你伤害我，那我可能忍受不住。为什么？因为我并没有想要去利益你。但如果我想要利益你，这个心比较大的时候，你即便要伤害我，我这个因为我的心当初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我是本来要利益你，就像母亲、哦、如果不认识的人别人伤害你，你可能跟他讨价还价，但母亲啊，就像小孩子，即便是伤了母亲的心，母亲的悲心啊，母亲在接受小孩子给他的逆境，是不是大过不认识的小孩子？为什么？ 因为母亲对他有悲心，所以母亲假如这个小孩子对他慈悲，对他孝顺，他很欢喜，这个小孩子对他爱理不理，他也还不舍慈悲，乃至这个小孩子对他有忤逆，他还是慈悲。是不是他在面对小孩子来的这个逆境，是不是怎么样包容性大？好，菩萨道就是这个意思。一个发菩提心，他能够降服更广大的魔，就是这个意思。发世俗心，世俗心的善心哦，他要克服烦恼能力有限，因为他还在相对计较当中，他会经常把我跟法拿在头顶上。好，那在发出离心的人啊，他有他的量，但他的量只要伤到，就像我上课常讲啊，这个都实际上，在南传有些南传国家啊，他们修声闻法的，当然也有人修菩萨法，但这些修声闻法的这些禅师啊，他们并不是不了解有菩萨法，他们知道有，他们知道。也就是说不像一般比较浅的，他讲说大圣挥霍说，当然他不是讲大圣，他讲说菩萨挥霍说，没有，他们认为菩萨圣是很难得殊胜，但不是他能做得来的。所以在南传很多禅师是这么认为的哦，他们不是否定有这种菩萨要修成佛的，不否定哦，他们只是他们很赞叹，那觉得太难了。所以真的很典型的，如经典所说的是这一份心的。好，所以你看到这种一般来讲，他们讲说我今生要能证阿罗汉就证阿罗汉，你要他生生世世发愿来度化众生，他不要，的确是如此。好，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从这个来看啊，其实第一个大圣法是佛法的一种根源，就是因为它是成佛的路。那我以我们来讲说，我们在面对修行的时候，我们现在一般人的心量他没办法达到，因为他的心量在有限的时候，比如说当我是修解脱，当这个东西能障碍我解脱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会舍离哦，因为他的核心目标是在解脱。可是菩萨不是，菩萨是从利益众生里面成就佛道，所以从一开始大圣法的目标都是以成佛为目标的，叫做发菩提心。那这个发菩提心其实从以长远来讲它是成佛的路，从以眼前来讲它是降魔的最好的方法。为什么？因为这是你注意看，从法理上来看，我们一般众生随着他所发心不同，他内心所结构的执着是什么，和你发菩提心所升起的善法所对应的烦恼有哪些，你就知道说发菩提心当下就受利益了，当下就受利益。而且这个功德经典处处在在都在赞叹发菩提心的功德，其实它不是光鼓励，只是一种鼓励，它是从于众生在造作烦恼所引申的业果这个道理来谈，你就可以看出说发菩提心它所引动于常言所要感应的果报，跟现前身心起造作的那份功德力，在对治烦恼消除障碍所产生的作用。那这个东西是什么？慢慢灌溉来的。所以今天我们谈这个课的用意啊，因为这里的道理，说浅浅说深，其实后头还有一些比较深的东西，但我们重点不是在讲一个新知识啊。我们也许如果每个人的文法兴趣不大一样，但我们今天想要用的不是说我们开展一个另外一门课增加你很多的佛学知识，而是怎么样实际把它当作滋长你的菩萨心性的一种 因缘，利用这个以后的这个我们这几节课啊，来熏习我们的菩萨法性，来建立我们的菩萨种性。因为他这个性并没有一个固定在那边，他其实也是慢慢熏修而成的。所以像我们有的受过戒的啊，有的还没，那有的出家受过菩萨戒，在家受过菩萨戒，但平常我们日常当中能熏修菩萨戒的这种因缘并不多。因为我们很少有一个我们看不到那种真在我们认知里面的大菩萨像在面前来作为我们的引导来鼓励我们，所以这种菩萨发心很容易萎缩。那当我们的你注意看，当我们的菩提心一旦放低，我们的菩萨发心一低，烦恼就很容易进来，烦恼就很容易进来。所以这个我们的重点在今天谈这个课的意思，其实在我的期待就是我们直下就在滋长每个人的菩提心，等于是增长大家的福德，增长大家菩萨的勇猛心，其实意义在这里。所以不在于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道理谈得多深，其实后头也都有，但我最重要是说我们是在累积菩提资粮，我们是在累积菩提资粮，其实这个用意在这里。所以我们必须要不断反复的思维，反复的熏修，而不是光只是一个课一个名相的一个解读而已，而是那一份发心能给大家在这种课当中听完了以后大家那一种发心能出来，或者的话就算再多听再多，其实你不觉得一年过还是入宝山空手而回啊，空空的，没有什么大的功德力。我最近上课经常谈叫功德力，什么叫功德力？面对问题，面对一个境，能加以抉择，用佛法抉择。你不要说你佛法听了很多，什么经论都听完了，然后判断事情依然还是什么用世俗见，这你所以你所学没有功德力。功德力是能用得上的，包括你所修的戒定慧，在你现前面对烦恼的时候，你发觉他面对他，你能起多少抉择力跟超越他的对治力，这叫做功德力。那如果我们用在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现前所修的到现在，你有多少功德力？是不是？因为不管你谈多少，到最后用得上的那一个能用得上的才是你修行的功德力嘛，其他都不是啊。那这个当然就是在我们现前里面去淬炼咯。那我们如果深深了解菩萨法的殊胜，这个就是我们要建立这个菩萨法的信心。那这个信心再也不是一个空洞，而只是说啊，我们学菩萨，我们拜菩萨，我们要拜菩萨，我们礼菩萨。那问题，你菩萨法在哪里？拜菩萨、礼菩萨、称叹如菩萨，当然这个都是法门之一啊。但在属于菩萨法里面，当具体而为该修的这些东西，你并没有奋力而为啊，你并没有积极累积，所以你发挥不了这个作用。所以因此在我们身上你看啊，如果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想一下，就像我之前常问啊，我们平常在一天当中啊，有人几一天当中有好好思维无常苦空的多不多？恐怕不多。还有我们有没有好好就是建立这种，就是说我今天当以什么心来行以菩萨道，所以变成我们的修学啊，变成太什么太空洞，并没有具体的就是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把这种菩萨念头带头在你的身心行为当中啊，就是时时以大圣为念，以菩萨法为念的这种心情，我 就像我刚才问的说，你对无常苦空的这种思维，好，你有没有常做这种思维？好，那你对于这个菩萨法，比如说你今天应当行什么菩萨道，有没有这样？好，有没有这样的思考？可能没有。所以我在讲说，从于日常当中我们受用的是怎么样，我们这个菩萨的熏习跟实践的力其实是非常空洞无力的。那如果我没办法，那我们自己不容易自己发动这种菩萨发心，那只好从什么呀，经常的提醒，从这种经常提醒里面把你那个菩萨的功德力给提醒出来。所以我现在也为什么我一定要这样提，因为如果我们始终还是依着过去的习惯，我觉得齁，有时候真的很不甘愿啊。为什么？怎么不甘愿啊？啊，在佛门里面也没玩到哪里，也没吃到，虽然现在是吃的比较好一点啊，可是这样来弄齁，老实讲为了吃这一餐齁，其实也够辛苦的啦，是不是？那也看是修啦，也真的有点修的样子啦，对不对？可是总是那个半吊子。那一年过了五两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讲一句台湾话，不打不起，修个不打不起，就是不打不起。国语怎么讲？我这个临时不太会翻译，不打就是就觉得说这个东西不像样啊，没个像个样的。所以说一年一年这样过，其实对我们修学啊，好像我总不能这样耗过。我说这样，我有时候还蛮知道，像我这样的人才就这样混过去，我不敢玩。当然这个其实有点像那个佛法里面讲以慢止慢呐、啊，以慢止慢就是。多少有点慢心，不过这个慢不是真慢，但你有一种慢相了，那以慢止慢就是说自己看重于自己，那本来可以有所作为，入了佛门也看似修行，可到最后怎么一点功德力都没有，那想来想去一生所起心动念的功跟世俗人其实没差多少，那意义都没有。所以我们现在我需要的就是这种我们要谈这个课，其实我需要的就是说我们看起来都是一种还护相，我们都是还护相，但我们这个还护相不是一种，我们还护相是现于外，但我们的菩萨发心却是滋润于内，确实在做的。也就是说当你面对你的生活情境的时候，你的确是发心在怎么样，在以菩萨自许的来要求的，而不是用世俗之见用世俗的观念在应对的，不是这样。好，所以假如我们现在用一个很简单的，假如你现在碰到很多问题，我正如刚才讲的，我们有没有说当我现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说我是菩萨，我当依菩萨行，有没有这种想法？很少啦，我知道啦，因为我连我都很少，但我觉得我至少想到这一点。也就是说我不是嘴巴讲的，做功课的时候拜啊发菩普贤十大愿，我们都经常在念吗？啊，都亲才公公那随便讲讲的，对，你没有真的就是忏悔业障啊，还有勤转法轮啊，然后怎么样恒顺众生，光这一点大概是你顺我还是我顺你啊，这空空没力。那我现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真的必须要灌溉一个菩萨，而这个在一个还护相里头的确有菩萨的心行在现前。你当你经常以菩萨自许而以菩萨为所依，你这个修行路很快会有不同的境界出来。就好像说当我开始跟众生斤斤计较，这时候我的烦恼心就起了， 当我发觉这个众生不是我计较对象，而是我要利益的对象的时候，马上改观。当我觉得我受损的时候，我愤恨不平。可是当我觉得我的受损竟然是增长福德的时候，你的心又变了，是不是？完全心态完全就改变。为什么我们现在开始懂得在所有的作为一切的作为当中，意念当中，都把菩萨法带在现在前啊，包括你念佛也是同样的发心。你看哦，你现在你嘴巴的念佛，如果你要有一种为了要度化众生的这一份心来念佛，跟你没有这一份心来念佛，其实意义也不大。所以当你不断在熏修这个东西的时候，身心柔软是不是会出来？第一个，面对烦恼的柔软心会出来，再过来面对苦恼那个堪忍心会出来，荷担力会出来，很多东西功德力都会从这里出来。 是。所以下次有人起烦恼，我们就要问他是菩萨佛，他不敢说了，为什么？菩萨是菩萨，不过菩萨正在火大。对，这个，所以我们现在都很多是，我们就现在的菩萨都是怎么样，都很少度众生，都是让众生苦恼的菩萨。我们现在受还菩萨其实都是，有没有受？受是菩萨啊，有没有利益众生？没有，到旁边都因我而生苦恼。所以那种发心一直不容易出来。我觉得整个佛法的那种实践啊，慢慢走向类似像迷信这样。所以今天谈这个课，其实我的用意，名相也会解，但我整个用心其实导入一个，把大家内在的那一份菩萨的内涵啊，那一份心性啊，给加强起来，就用意在这里。所以听完了以后，就像那个写功夫写到最后，你记得吗？忘了，都忘了，可是已经入你的心了。这个时候就像那个戒体一样啊，怎么样？见到就会自然防规止恶。菩萨法怎么样？时时见到众生，都以利益众生为前提的这个悲心现前，都以向着无上正等正觉的心时时相应。那我们你看，我们花个几十节课够本了吧？这个后面讲啊，只要起个念头都够本了，何况你听那么久，是不是？过年前包个红包给你们，是应该是这样啊。所以在讲这个，我希望就是说，大家在这个道理上啊，要能堪用。所以现在有时候啊，在我的想法，我倒也不是说一定要谈到很深的道理啊。虽然有些道理也帮助我们理清了啊，也是有它的必要了啊。但我觉得最重要是，用得上。我们有时候我发觉啊，这里面我也常感觉到很多东西啊，很有意思的。你如果不用你的心跟他相应啊，你用破你的脑袋，你都想不出他到底在干什么的。你不容易体会佛法的道理。即便你做佛法研究也是如此。其实佛法的这种意境啊，不是你靠你的妄想心去推测出来。你可以用如理思维比量字去得几分，但你如果纯粹用妄想心去推断它，你永远也得不到。你因为啊，万法唯心所现啊，你再怎么看，你所看的都是自己的当下的烦恼境界所现出来的。你要不是依教奉行的，试着依着佛法的道理去体会那个意境啊，你永远是门外汉。你永远不知道菩萨法的价值，因为你没有具体去做。所以我也不是很老了，不过也慢慢老了。我常讲说，之前已经一直念了，看书都要拿老花眼，现在几乎都看了，才这一段时间，几乎以前是 累的时候才用老花眼，现在不是，现在是不看书才用，不用老花眼，平常都用。啊，我想这个体力各方面都在变化。啊，可是有些东西，我其实要讲的意思就是说，人到了一个情况以后，想的是现实问题的，没时间做很多的讨论的。说那个讨论不能吃不干，现在不想做太多的讨论啊，要么就直接导引在佛法的正思维，或者的话做那么多细论啊，浪费时间。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说，佛法不在于你谈得多深，而是你用的能用上多少，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选这个，希望这个经啊，希望在这个课当中啊，把大家的那种菩萨心性啊，种性啊，在滋润，那这个在修行上有很大的作用，它不在一个空理论。所以如果你经常以自己为菩萨自诩的话，你要知道，你很多东西啊，你的勇猛精进，你种种的那个相都会出来。那个在经典里面讲啊，我们怎么看这个人是菩萨，你知道吗？六度，菩萨没相了。你是不是菩萨？我现在叫众生相，但从哪里看？从他的六度，他有没有在修忍辱、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从这里看，他是不是菩萨？那我们有时候还现不出来，因为菩萨有时候很多善巧方便。但你问你自己像不菩萨？因为菩萨无相嘛。但你发觉你的确是在行菩萨行。所以这里面马上就有另外一个内在的法在滋润，你不会从你，因为你肯定菩萨道，肯定成佛，所以当你在布施的时候，你是欢喜的，所以菩萨会产生什么？拜托啦，你要供养啦，就是拜托让我供养啦，拜托啦，他因为他在修六度啊，拜托啦，你讲只有这个有病啊，有东西怕人家不就巴不得给人，是你笨还是他笨？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舍离爱着是成就他的菩萨道，那同样在修忍辱的时候，是不是也同样的味道？我们现在是巴不得把逆境赶出去，但菩萨是在逆境里面成就什么？忍辱波罗蜜。对，那么文法，像我们这里面因为没办法常住，不听课也不行，这个所以这种虐待起来比较顺手。外面的人我们就不敢了，那可是你要知道，这个不是般若波罗蜜吗？我们要听法，哎呀，听不懂很苦恼，有人听不懂就溜了，但菩萨如果知道这是有顺意菩萨道的话，他会有一种不厌疲劳，听懂他。假如这个甚深菩萨法，他会一直在求法，后头会谈。这时候他就会知道说，我这一时的疲劳可以让我在般若度上有所增上，我才叫菩萨，所以很乐意听法。所以你看菩萨清不清净，从这里啊，菩萨戒体在哪里，就从这里就看出戒体来了，对不对？不然戒体在哪里，那边鬼掉跳出来，那没那个东西啊，是不是？所以他很多东西菩萨很乐意极尽，为什么？因为他是菩萨六度之一，菩萨的内涵在里头，所以每个地方都是带着这种菩提心、意乐欢喜心在成就菩萨法。你看这个心态一出来以后，跟世间人的做法就完全都倒过来啊！所以别人在争这个，你很乐意去做，刚好跟他不同的地方；别人在造作烦恼，你很乐意舍烦恼。而且你念念这一份菩萨法心啊，可以你看整个修行意境是不是整个改变了？即便你走在极很混乱的环境里面，即便你面对到很多的苦恼，你也都无妨以菩萨自许来自己要求说，此时一切缘都是菩提之量，不是吗？你乐意积极种功德啊，这个都不是在那个想法。就像火，我们不是这里不知道有没有提到，这个不是经典也有谈到那个 有谈到说有一次一个比丘啊，眼睛看不清楚啊，他就请人家穿线啊，要针啊，啊针穿线，他说有谁喜欢功德的啊，结果佛举手，我喜欢功德。他说佛你已经功德具足了，他还喜欢，他说我还喜欢啊，连佛都还喜欢我们的，不行没空。所以变成就是菩萨一旦发心知道那种是广大资粮，而且是这个当以意乐心回向于菩提的这个发心，即每一个意乐欢喜所造作的善法都是什么成为菩提资粮，所以那个积极性都开始出来了。或者我看到很多人修行修道就越来越萎缩，缺少一种说菩萨的光彩啊，修道很狱卒，对吧？不容易喜乐，这个不行，应该有菩萨的欢喜心的。好，我们现在先跟大家讲说，我为什么要谈这部经的缘由了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大宝基金大圣十法会，大宝基金有很多经的，而且都非常殊胜。我这次在补充讲义里面有提到一个，这个也是大宝基金。我们之前在几年前我们有谈到那个大宝基金普明菩萨会，因为其实大宝基金里面很多很好很好很精彩的，其实假如有机会啊，应该你们有空啊，把大宝基金拿起来，这个100多卷这样慢慢看，这是一个典型菩萨法，很丰富。常看宝积经的人，我相信心量应该不会太小，而且一定会有很多宝。为什么？宝积积宝，一定会积得很多很多的宝。因为这里面太多重宝。那我们这里面本来我在要补充一些资料的时候，看到一个长篇的寄送啊，想割很难割，算了啦，全部把它抠下来了。那我们讲到那里的时候会整个来谈，也是宝积经的一个寄送文啊，这里面有很多法的内涵，一次就讲的，就是虽然那短短一篇文啊，其实包含了很多的法理，就在那一个寄送文里面呢，很好。好，那这个宝积，因为宝积经，因为它里面有很多，那我们这里现在就是大圣十法会啊，其实就是一部经，就是一部经啊。那这个一部经当然是佛陀善多，这个在原位的那个佛陀善多哈，这个他也曾经翻译过十地经论，世亲菩萨的十地经论。不过这个我们就不多谈了哈，有这样的翻译哈，这大圣十法会。那这个大圣十法会跟我们另外还有一个版本叫大圣十法经，其实同一个，但翻译不大一样。我其实当初本来想说直接讲大圣十法经，那我后来看说，因为之前有谈到宝积经的普明菩萨会嘛，那我们现在就讲另外一个会。那因为这里面翻译啊，有的这一本翻得好，有的这一本翻得比较清楚，所以我干脆还是依着大宝积经的这一本大圣十法会为主。那中间有翻译大圣十法经这个翻译比较好的，我就拿来参考。那最重要的道理我们不用去比这个啊，最主要是懂其义理就好了，掌握其义理最重要啊。那谈这个十法，就是菩萨是十个法。为什么？以菩萨他在成就的时候，他的主内涵，这个菩萨的十个法啊，作为菩萨行，因为菩萨范围很广。那我们现在就是以这个菩萨十法来作为菩萨义持自己菩萨行的一种十个目标啊，作为这个目标啊。那我们看啊，如是我闻，一时婆伽婆啊，住王舍大臣啊，耆舍觉山中，与大比丘众500大阿罗汉聚啊，菩萨摩诃萨无量无边。尔时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敏净无垢，宝月王光，即从坐起，枕拂右肩，右膝伏跪，莲花台上，至如来所合掌向佛，白言世尊， 行大圣住大圣比丘，云何行大圣，云何住大圣。好，就这样讲这个。那在这讲这里的，我先岔开来谈一个问题，这个因为这是我在教学里面经常碰到的，所以我也经常会拿出来一提再提。因为我们现在整个佛法在流传啊，整个教育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很大的问题就是啊，我们用考证的来看大乘法。好，就像有人谈说这个，《圣曼经》里面圣曼夫人啊，就他母亲曾经有信给他，他们就在讨论，当初没有文字怎么会信？可见这个故事是假的。那么吃饱太闲，没事干，就是讨论这个信是怎么样。就像人说那个大圣起誓的马明菩萨是哪个马明啊，他们也太闲了，就是讨论这个啊，不知道法理在哪里啊。再我们要问说，那地藏菩萨到底有没有？地藏菩萨有没有？世尊有，世尊都不能说告世尊，是我们都相信世尊有，对不对？但世尊都告诉你不能以音声求，不以色相见，那有在哪里？如来诸法如意。什么叫地藏菩萨？那一个法，那个法为众生所受用，这时候就叫地藏菩萨。所以在久远劫有这么一个地藏菩萨，因为修这样的法门，所以叫地藏菩萨。但这个法并不是专属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代表一个，他的确是一个菩萨，但这个法当入到每个人身上，每个人就是地藏菩萨的分身，是不是？当我们在讨论这个东西的时候，忘了说佛法一开始告诉你应该用什么态度来理解佛法。你如果用世间来角度来看，请问我们现前的科学能懂得很多东西吗？有很多东西根本你不知道的。但你就用狭隘的心，我们讲说我们看不到，我们看不到历史这种传承，考证不到，你怎么不忏悔你的业障？再继续研究下去，连世尊都否定掉。那到最后说啊，世尊其实当初的确有一个人啦，叫瞿昙的啦，其实也不过是一个学者啦，就像我们以前的那个孔子啊，就这样晃来晃去到六国这样晃啦，其实也没怎么样，他之前还有哪些烦恼？你铁定到最后就有这一类人会出来，都忘了我们如何依法修行，而且忘了什么？你不好好忏悔你的业障，看不到这个道理。结果韩王也说，世间不曾存在有这个道理，是你的障碍重，所以不得闻法佛三宝。结果还来说没三宝。所以我们在谈说，那你当时有没有书信？都一个国家在统治，怎么没有应该有的概念跟文字？他这是我们现在的文字在翻译的时候是这样的呈现出来，在当时有他的传递方式，难道一个国家都有国王，都有统治，有种种的礼仪，没有一点文字啊？你就会得用现在的眼光，这样的文字相去衡量过去，结果只在这个细节上，而忘了说其实第一个一事实不符合，然后再过来毁谤了法。当我们在谈这个法的时候，我们现在用这种心情来谈的时候，那是不是就有问题了？所以现在很多的法就用这种考证，把这个菩萨的精神给他萎缩掉了。像这里面谈，我们要讲说，我们若用历史来眼光来看，这一部经马上又是假的经典了。为什么？以大比丘众五百大阿罗汉聚，菩萨摩诃萨无量无边，哪有可能的无量无边？有没有可能无量无边？有，就像我们看到底下图里面有无量无边众生，你这个能相信？广大，你又同时相信有三界，却就不愿意相信在有形无形众生当中有无量无边的菩萨在这个法会上。我们经常在思维上处很多的矛盾， 有的人他就看得到，有的人看不到。但我现在不再诉求这个东西，而是说你不要动不动用你的那个障碍，你有凡夫之见去破这个菩萨法，以你的障碍，所以你见不到，结果反而以这个因缘，用你这种一群众生共业形成的这个世间去论就一个解脱境界，圣人的境界，这只有说你愚痴无知而已啊。但现在夜末流的时候，正法不谈，都往这些考证这样一直走，结果把很多佛法的精神都给他萎缩掉了。所以很多人在谈说啊，这是故事，这哪是故事？这当然也是个过去的故事，但它也是实质上的，是你自己没有那种能力去体证的。好，所以变成就是有人轻易啊，只要谈这些东西啊，就把这种就否定掉了啊。所以我常讲说，当我们到印度的时候啊。走在印度朝圣记得很亲切，但往往到最后都会产生一个结果，把佛当凡夫。咦，人家佛曾经也坐在这里，你的屁股跟他屁股不同啦。到最后啊，佛曾走在这里，然后到最后变成一个老比丘像而已。对，佛是老比丘像，但后头讲的佛所示现的，如果你同时了解这个道理，又用这种态度来看佛，你根本是自相矛盾。你看佛到最后老病，是不是老病？如果你说佛会有老病，那为什么要学佛？学到最后成佛的都有老病，那为什么老病？所以后头我们讲说佛说有老病其实是示现，这个在色大圣论就一讲再讲，或者的话无有是处，讲出来就根本不合理了。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啊，在对法理不了解啊，偏向一边解释啊，就把这个道理给扭曲掉了。好，所以后头他有谈到，那我们看到这个所以我现在插开来啊，因为现在很多人对大圣的这种误解啊，这只能怪说业障啊，因为明明是成佛之路啊，我不是刚才讲吗？连声闻的禅师都知道菩萨法殊胜成佛之路，只因为他是吧？他说啊，太苦了，我还是入涅槃好了。他们都不否定，偏偏我们有机会闻于菩萨法的人，却竟然怎么样谤法？这个罪过真的很大，因为他断佛种。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在提这个？因为让有缘，因为有时候我在很多场合提，听的人到最后听的时候听的没多久，马上又接受了这种一般的这种邪见，又是在用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一部这个大圣经典。我们现在啊，很多人啊，现在变成还有一个邪见讨论啊，我们基本上那一个很怪的想法，就是大圣比声闻好，殊胜功德大，但大圣经不是佛说。你在讲什么啊？你这样弄得到最后，你自己都连自己都站不住脚。大圣经是佛说，是你不了解。虽然在历史上有些夹杂的假经典进来，但它是佛说。假如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整个大圣法就无法安立。有的人讲说，哎呀，这个大圣是后头衍生出来的，大圣道理是佛说，但主要是依着阿含。我说不是，大圣的道理是依大圣经。假如大圣经会佛说，阿弥陀佛世界就没办法找到根据了。他说，哎呀，大圣法是佛法，所以他的念佛法门跟阿含一样。我说是，我本来知道这一样，因为都是佛说的。但属于不共以声闻的大圣不共法的那一份极乐世界的道理，只有在大圣经有，你不能用推论出来的。你可以用推论说大圣经典是佛说，精神是佛说，但很多如果你否定大圣经是佛说，很多大圣的修行法门找不到根源，其实罪过很大。 罪过，但现在这都是成为定见的，所谓邪戒的定见，所以有时候让人家去听闻这个我就很忧心了。但为什么，为什么我要一再提，因为啊，我不能改你，至少啊，让你以后要回谤之前啊，稍微留意一下，因为这会坏佛种，真的很重要啊。好，嗯，再过来哈，就这里面他就问哈，这个如何行大圣，住大圣普比丘，那云何行大圣，云何住大圣啊？这个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稍微休息一下，哎，待会继续。好。